我们读到祭司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的身上所做的安排呢，那非常清楚地给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服事，服事的作用是在哪里。我们感谢神，我们已经看过了神说要为祭司和他儿子们做这个祭司的衣服。那么在我们看祭司的衣服的时候，虽然起初那个时候没有说的很多，只是说到用什么的物料，怎么的做法，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服装出来。但是你看到下半章的时候呢，他就说得很细了。每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做出来的是有什么作用？那我们就感谢我们的神，因为如果从上面来说，你用一个佩戴基督就可以把它整个的问题掌握过来。但是怎么佩戴基督呢？佩戴基督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在上半章里头你没看到要有什么动作，你只是看到那个衣服是要怎么的做出来。但是我们一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头一件事情，一切在神面前的事情也好，结果也好，基督负完全的责任。那这个事情呢，弟兄姊妹，你可以从那个胸牌跟那个肩牌上面，你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了。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现在我们读的下半章，提到那两件事物的时候，它就有一点细的那个安排和定义在哪里。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里面也都说出来了，原则性的这样说吧，就是神的性情和人的信心的连结，那就产生这里所说到的表面上叫人领会的那些功用。当然我们看那个两个肩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说神负我们的责任。你看那个胸牌的时候，你也可以很简单的来说神不住的纪念着我们。当然这个事实没有说错，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这两样事情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功用是根据什么来显明。我想丢姊妹们，你看下去的时候，你看到一再的提到用金经来好像拧链子的那个情形来链弄成一些金带子呢，我估计。然后呢用金子来做那一个槽，那然后呢那个链子呢就穿上这一个金金做的这个链子呢，就穿上那个金子所做的那些物件的所带出那有的金环。我想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这里边说的一些话，那这个连这些连接啊， 是连接到没有缝的，为难不为难？好为难，为难在什么地方？如果他们那个链子是棉色，棉是那个是纤维的东西弄出来的呢，那简单一点。但是这个不是说，他是说用金属来弄出来的，然后连接上去的那个呢又是金属。你说要把他们弄得完全没有裂，没有那个裂缝，要紧紧贴在一起，那这里面就很有讲究了。当然我们当时不是注意到当时那个工程是怎么来做，我们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如果是我们用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说要这两样物件能连接在一起，没有发生一些脱节的地方或者是松懈的地方，那要怎么办呢？哎呀，但这个要求就很高了。你的那些链子真的是要做得很柔细，那一个金槽啊，你也是做得非常的容易，和那些链子一连接过来的时候就能贴在一起。当然那个贴在一起的时候是根据那几个金环了，那几个金环就是金环就穿上链子，就搭接上了那一个胸牌的金环和那个肩章的那个金环。那如果我们细细留意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这个事情就真的是不太容易。但是我们感谢神，在当时的工程来说是要很细很细的工，但是如果我们一转到那个属灵的实际来留意的时候呢，那很显然那是给我们看到的那个就是什么？生命的丰富，是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连那么硬的那些物质都能变成非常非常柔软。那这实在是生命的功课。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些从亚当里出来的人，你怎么凭什么要求他能那么柔软？不可能。在亚当里头所发表出来的全都是硬绷绷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在属灵的学习上面，我们如果不是按照生命的实际来跟随的话呢，就没有属灵的功课好学的，因为学不上来。你怎么能要求亚当的生命你接纳我，我接纳你？亚当的生命只接纳自己，不可能接纳自己以外的人事物。那因此我们就留意到，神当时要以色列人做的那么细那么细的那个工，来表明那个祭司的功用和对祭司的那一个法表呢，我们要留意到神那个心思是怎样的。一直是在那里要求这座生命的学习来表达出神所要得着的那一个服事。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现在我们来留意了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是按照生来的次序做排列的。那这一点我们上一次弟兄们都已经有接触过了，但是我们还 孩子需要在这一方面来多留意一下。那为什么说，为什么特别的指出是按照生来的次序做排列呢？那就是带出人的本性，摆在胸牌上也好，摆在肩章上也好，说出他们在神面前所蒙的纪念，所承受的那一个神给他们的应许也好，供应也好，神是不计，神不是计较他们本性里面是怎么样，神所留意的呢，是这十二个人按照本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好纪念的，但是怎么他们成为纪念呢？胸牌，胸牌就是那个原因，肩章就是那个原因，因为在胸牌在肩章上面，你看到他记作的时候呢，是完全把在亚当里的人连接到神自己的那个性情里头去，也就是说神要用着新造的那一个事实来遮盖了，或者说维护了亚当里头所有的缺陷。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你这就给我们留意到这个胸牌跟那个肩章是要怎么连接起来，然后你又看到那一个胸牌又和那个以弗德又是怎么的连接起来。我们感谢主，这些连接完全是信心的功用，是人的信心连接上了神的荣耀与华美，那就把人的本身所有的一切短缺、愚昧、无知全都盖过了。而我们还要留意一件事情，以弗德和胸牌不能离缝的，就像外袍的那个领口又是不能离缝的。那为什么这两个事情是那么给点出来呢？我们感谢神，那是说到那一个连接的理念是连接到一个何等精细的那个动作，但是不是只是这个，是借着这个精细的动作而就说出了神和人中间给带到一个地步是没有间隔。我想如果去过耶路撒冷的话，你一定会看见过耶路撒冷圣殿也好，城墙也好，特别是在圣殿里面所留下来的那一块所谓哭墙啊，你是留意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件事情的。虽然现在经过了那么些年，有许许多多的那个风化的作用也好，或者人手的破坏也好，但是你能发现，圣殿里头的那个墙壁啊，那个石头好大的一块，一块接着一块一块接一块这样叠起来做成了那个圣殿的外墙。但现在你还是能看得见他们的工作真是细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看到它当中有裂缝。这个在按人来看呢，是没有可能做到的，怎么可能做到？但是当时神让以色列人做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做。陈红去过耶路撒冷，你看过这个东西，你有没有这个印象？ 没不打油了。如果那个导游不跟你提了，你是没办法去注意的。就是你看到这都是石头，一块叠一块，一块叠一块，叠上去一定有裂缝嘛，它就是没有。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我当我们看到这样看到这样的事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在松柏和以弗德一定要紧密的连在一起。而松柏跟那个尖章又是要很紧密的连在一起，并且那个连接呢，有些地方就用那个金链子，有些地方就用蓝细带子。那当然我们从那个物料的它那个本性上面去，我们就留意到的，因为就说出了这一切的事情完全是一个属天的连结，没有任何一点不属天的事物可以掺杂在其中。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那么严肃的一个定规在那里呢？那这就从外面我们来看，神纪念十二个支派，神背起十二个支派的责任，那背起也好，承担也好，怎么做得到呢？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事情了。他说到松柏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个松柏叫缺断的松柏。什么缺断的松柏呢？用现在我们的话来讲，就容易明白，在当时的那个实际情形呢，我们就不太容易明白。你说缺断，那怎么就缺断呢？那如果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的领会来说，那就很简单，你寻求神的旨意，神让你明白他的旨意，这个就是缺断了。但是在当时来说，他们有没有这个条件？没有，他们没有这个条件。第一是没有新造的生命，第二没有圣灵的内住，这是在旧约里头的人来说完完全全是不讲边际的。但是你现在要明白神的旨意，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在当时来说，就是借着大祭司这一个功用。那这一个功用是怎么显出来呢？这里就说的有土灵和乌明，这个是有两样的东西。但是这两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连以色列人在后来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大概是那个巴比伦掳去人的时候，这个掳走了以后，他们就没再见过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除了大祭司以外没有人能见过，如果被掳走了以后，所以就根本就没有了。所以你读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你就读到有个地方就说到有一些祭司他们说不出自己的家谱来的时候，那他怎么样呢？他们就不能去承担那个圣殿里边的服事了，也不能分享祭司该有的那一份了。但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家谱，找不出来，那又怎么办呢？说那里就有句话是这样说，要等到将来有能使用乌灵和土明的这人出来，就给他们做决定。那你就知道了，但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对这个土灵和乌明就失踪了。其他的你可以做得出来，但是这个东西做不出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也就看到了，我们主日的时候我特别的提到，等到后期的时候，神把先知兴起来， 也就是可以说是填补这个土灵和污名失去了那一个缺口。但是不是呢？我不敢说得很准，但是应该是吧。不是的话，那神的旨意怎么向他的百姓来表明呢？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个决断的胸牌的事情我们带过去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来留意了，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那我们就知道了，蓝色就是那个外袍的独一的颜色。内袍呢，我们在上面就看到了，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的纺出来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要加上金线来做出来的。那么这外袍跟内袍一摆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大祭司进会所的进会幕的时候，外袍内袍都要穿上，祭司呢只有内袍穿，就没有外袍。现在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来了，内袍是什么，外袍又是什么？当然我们只能看到从他们的那个物料上面来看到。我们如果从照会幕的那个过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蓝色就是属天的颜色，各样夹实的线呢，那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那合起来呢是表达什么呢？是表达基督的性情。那现在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大祭司是毫无保留的发表基督，祭司还不到这个程度。但是祭司为什么不能到这个程度呢？不然他不是没亚伦还没死，他们没有人填补着上来。但是基督只有一位，所以只有大祭司可以穿上外袍。但是这只是一个外表的观念，实际的那个了解呢，我想那是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那个服侍的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呢？服侍侍奉神，不是只看见工作的外面。你要是只看着工作的外面呢，那个工作是没有值的。这个工作可以有量，但是没有值的。但是你看到神说大祭司一进会幕的时候，他必须是穿上内袍再加上外袍，这说出什么呢？这很显然的给我们留意到，一切在神面前的服侍是根据丰盛的生命做基础，来带出那个完全的属天的发表。在外袍里头，你没有看到任何掺杂的东西，除了底下讲到那个铃铛和做石榴的时候，你没看到别的东西。但是那一个呢，我们在底下再说。在外袍里头，你整个看来就是不像天主教现在，天主教啊，你看到那些红衣主教啊，或是什么枢机主教啊，他们的服装穿起来都是很有来头的。但是当时的大祭司就不是这样，他看不见内袍的，只是看见外袍。你说只有看见外袍，那不穿内袍也可以啊。 反正你看不见嘛，你从外面来看。不，主说，主的话是说，你一定是先穿上内袍，再加上外袍。为什么呢？那就是说到在神面前的服事，你有外面的法表，不能有掺杂，但是你能有外面那个法表，就先是你有里面的那一个生命的丰富。那么然后你再看到那个外袍的时候，他的那个外袍啊，就说到袍角那里头就有铃铛，那金子做的了，有鸽子的那个那些纺织品造成的石榴，那刚才弟兄们都提到了，他那个表达的意义是很清楚，生命的丰富那是石榴所表达的，铃铛是要它发声来显明出来的。但是那个铃铛是用金子做的。现在我们要注意了，主的话说，大祭司进会幕的时候，进至圣所的时候，他不但是那个服装要穿得很整齐，他每一个动作都要有反应。什么动作呢？他一进到会幕里边去，铃铛就一定要响，进到至圣所里边去，铃铛一定要响。那这个铃铛要响，那个石榴就没有响声了，但是它有一个表达，就是生命的丰富。那我们特别注意，那个铃铛呢是用金子来做的，那很显然我们都能领会得来，那是一个信心的响应。你进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你有什么可以发表出来说我是响应神的？那就是那个铃铛的问题。哎呀，刚才郑杰弟兄就说到，哎呀，旧约里头穿上这些服装真是麻烦死了，穿的时候是麻烦死，你有动作的时候也是麻烦死。你看你要进到至圣所里边去，你每走一步路，你那个铃铛一定要响。如果你走进去的这个铃铛不响，他这里没有说得很细，但是你听到了你就出不来，那就是你要给神击杀在里边。有那么严重吗？那么严重了吗？为什么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到你到神面前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你生命一定要丰富，你对神的心意一定要有响应。那这个响应是怎么来的？人的信心毫无保留地把神所发表的接过来。那我们看当时的情形，现在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你留意到大祭司走路情形是怎么走法的？我们也很少会这样想，也绝对不会这样去想。但是你一听看到他这里所说到的那个要求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想。大祭司走动的时候，那个袍角要的铃铛要发声，怎么走法才会发声？你说细步慢走肯定没有声音，因为那是这金属做的铃铛，我们不知道有多重， 但是你能想象到它有多重。也许那个栏杆不是顶大，但是无论如何是金属造出来的这个物件，又会发生的，就是其就是个就低限度走上的有一个外壳，里面就中当中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动的，或者是这个灵那个钟灵一样，你总要摆动的才是。那你怎么能叫它发生呢？你要大步走，怎么大步伐呢？我想不一定像金局里头那些大官出来的时候，整个大腿抬起来，要是把那个袍踢开来让他想，但是也差不了太多了。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们，你读希伯来书，你应该有点领会。希伯来书十章那里说什么？我们因着基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你怎么可以坦然无惧呢？凭什么显出你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呢？铃铛响了，你就哦，他坦然无惧了。他不是偷偷摸摸的在那里摸到那个神的约柜前，他是很大方的走到约柜前。我们感谢主，你看，在那个时候，大祭司的服侍，从外面来看好像没什么，我们就是读下来的时候，哦，那就是这样嘛。但你当真的是把那个文字上的东西都很实体的摆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定规矩的是干什么？他有些意思在那里，他要让我们很真实的知道，你怎么可以非常安息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啊？这个在我们今天新约的人来讲，我们觉得很简单，但在旧约里头的人，他们就没办法觉得这个简单，因为还是前几天的事情嘛。我们不是说到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他们从远处看见神那种荣耀的降临，他们都受不住。现在你还要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不行啊。但是神说可以，你这样做就行。我们感谢神，虽然在那些事情上面没有做的太多很细很细的事，很细的说明，但是我们按照原则来留意的话，我们能看出神让大祭司穿这些服装来执行服事的时候，神是有很重的心意在哪里。刚才提到那个领口不可以破裂的呢，弟兄们的交通也是点到那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把那个做元首的基督显明出来。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刚才弟兄们都没提，是那个冠冕上的那个牌子。他说用36节，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走，归耶和华为圣。那这个就和那个领口有连接上来的。说完那个领口就说这样，完全的归耶和华为圣，没有别样的事物可以代替这一点。你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你就是完全的以神为圣。这一个金牌呢，它是要戴在亚伦的那个冠冕上。那个冠冕是什么呢？上面就说到了，又是用各种颜色线和那个弄出来的一个弄成 做出来的这个来造成一个帽子给他戴上，这个金牌就挂在他的前面，每样事情都是清清楚楚的在那里摆出，神是知道者。任何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你必须要学习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看大祭司的服装上头，每处每处每一点每一滴都是带着这个要求的。然后你就看到底下呢，就看到亚伦的儿子说内袍腰带那些，这里面的这个情形，除了那个裹头巾和那个除了裹头巾和那个腰带以外，其他的都是和大祭司的那个服装是一个模样。那然后呢，你又看到他们还要做这个细麻布的裤子，那然后他们进入会幕，就是就近坛前，在圣所里头攻击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就为亚伦和他后裔做永远的定力。那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那个结果，担罪而死。如果你不照着这一些安排来一点一点的做上做好，那么你是祭司，你本来就是为以色列的百姓来求恩典，来求赦罪的平安。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很严肃的活在神的面前呢，首先受的击打的是谁？是祭司。所以因此我们很显然的看，你看到从祭司的那个穿戴上面，一直看到从里面神要求祭司们在生命的丰富上面不能短缺，在外面你一切都是要按照属天的那个性质来发表。然后更重要的那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做一个毫无保留敬畏神、尊神为大的，这样即使在会幕里头的服事就产生果效，以色列人就蒙福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祭司这一方面，我们如果要更细一点去看的话，还有许多东西可以给我们去留意的不过我想我们也用不着记得太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自己去读的时候呢，我是鼓励你们就由那么细就进到那么细这样会叫我们对主自己的心思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